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茶文化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这个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的牧民现今仍然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了保障。咱们再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那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实验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这个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农业方法和知识，至今如何影响并推动着后世子孙的农耕生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对于维持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中国新添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梯田，有茶园，也有草原，各有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首先，我将带您去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去了解一下。福建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以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制工艺和茶文化等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且涵盖了该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呈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它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全球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创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丰富了世界茶叶种类。 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技术，保持茶树品种的优良特性，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对全球山区生态农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茶文化传承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从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到这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正式认定，百万茶乡人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推动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呢？茶乡安溪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习近平总书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三茶统筹理念指引下，既要发掘传承弘扬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擦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和利用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胸怀世界，放眼全球，讲好农业文化遗产里的安溪茶故事。那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要说安溪县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以制茶工艺精湛、茶叶品质优异、茶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据安溪县志的记载，安溪产茶始于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当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认为，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和谐共长，成为茶农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这也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正是蕴含天地人完美结合的自然农法，以及千百年传承的生态种管智慧，安溪才得以吸引了世界目光。那在具体来说啊，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神奇茶树，安溪所处的经纬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相对湿度、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土质及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营养元素丰富等等，形成了地域环境，滋养出安溪铁观音这棵神奇的植物，造福了一方百姓。高山云雾出好茶，在安溪3000多平方公里县域中，千米以上高山约有140座，优美的茶山生态复合景观也为铁观音茶叶的观音韵、圣妙香奠定了天然基础。其次，安溪县立体推行全域生态建设，从县域大生态、茶园小生态、土壤微生态三个层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去化学农药等减量化行动，还引入思雷植保、大思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防控全程托管、统防统治，还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安溪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生态茶园的覆盖率达80%以上。另外，在茶树种植和制作工艺上，安溪有着被茶叶界公认为安溪对中国茶叶的三大历史性贡献。这一呢，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发明创制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在中国茶类家族成员中增加了青茶种类。这二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铁观音这一珍稀茶树品种，而直到今天依然流传着很多与茶有关的动人故事。三呢，便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 不仅让安溪成为全国茶树无性繁殖发源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的铁观音。而与此同时，茶产业基础雄厚，创下县级茶园面积、年茶叶产量、涉茶总产值、茶叶从业人员受益人口、农民茶叶收入比例等多项全国第一，直接带动印刷包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发展，出现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繁荣盛景。现在安溪的铁观音已经在欧盟27个国家、俄罗斯、日本等共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借助众多的平台载体，安溪铁观音以国礼茶、国宾茶身份惊艳国际政要舞台，香飘大国外交。千百年来，人与茶树和谐相处，创造性的融合形成完整齐全、特色鲜明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生态系统功能，呈现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这也已经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因此最终也能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添上一颗璀璨明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十年申遗之路。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起冲锋是在2019年，而实际上申遗工作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在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看来，2012年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工作启动元年。那一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正式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申遗工作启动之后，安溪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到尤溪和福州去学习取经，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申报资料。2014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1月，在前期多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安溪县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安溪县委县政府是成立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并扎实推进申报工作。2019年6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10月，入选农业农村部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20年8月，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文本经过两次研究修改，最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审核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入等待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实地考察阶段。2019年9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海琳达·欧耶奇、李先德、闵庆文等都曾前往安溪，并对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对安溪县茶文化系统传承保护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21年4月，12个驻华国际组织的外交官走进铁观音发源地，交流安溪铁观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对安溪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他就说，安溪茶文化系统不仅能够维系农民的生计，保护自然，传承文化，而且茶文化系统中还包括与茶叶相关的职业教育，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安溪能够持续现在的做法。今年的5月6号， 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了线上考察。受全球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是不能来中国实地考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团队和安溪县等候选遗产地的共同努力下，首创了线上考评，并最终呢是确定了安溪县为第一个接受线上考评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今年的5月20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茶香圆梦，安溪惊艳了世界。申遗成功，福建安溪再一次走向世界。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登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并留下了评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在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效将更加显著。而就在安溪县各界还在为成功申遗欢欣鼓舞之时，不少茶人已经把目光聚焦了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早在评选阶段，专家们就十分重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安溪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徐明认为，安溪要不忘申遗初心，积极兑现世界承诺，要擦亮遗产品牌，适度引导资本下乡，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那又该如何留根铸魂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寄语安溪说，要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让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落实到农业遗产地，让越来越多的国之栋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利亚·海伦娜·塞梅朵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而作为这一遗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深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而今后该如何继续挖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底蕴，助力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呢？王小鹏说，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王小鹏说，近年来安溪县创新现代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发展茶庄园业态，建成了22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海丝茶园茶旅圣地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乡村旅游秋季精品路线，每年吸引了120万人次以上的铁粉莅临安溪体验消费，年旅游收入有12亿元。安溪县茶馆委办主任陈志明说，要充分运用安溪铁观音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加快启动建设铁观音发源地文化园及铁观音小镇，建设提升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世界茶艺茶道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茶叶地标工程，挖掘茶文化特色，建设茶文化载体，彰显茶文化魅力，持续提升安溪铁观音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 茶文化遗产是安溪的宝贵财富和发展动力，要以申遗成功为新契机，继续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补齐产业短板，促进三产融合，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这就是新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那么我刚刚说了，本次入选的农业遗产共三处，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葛鹏继续带您到另外的两处去了解一下。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环球资讯所有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新增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要走进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总面积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也就是23个行政村，有15103名牧民。当地牧民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保留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可持续游牧业的典型模式。阿鲁科尔沁广袤的草原与密布的河流为游牧活动提供了一年四季充足肥美的水草资源，大片的森林与山地阻挡了长驱直入的西伯利亚寒流，为牧民冬春劳作提供了适宜的向阳背风的活动空间。牧民、牲畜、草原、河流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让这个地方的游牧生产方式历久不衰。 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与西辽河过渡带的独特地势，形成了南北迥异、四季皆宜的草原资源。阿鲁科尔沁南部是亚洲面积最大的百万亩优质牧草成片种植基地，有着中国草都美誉。北部是超过500万亩的原生态游牧草原，连绵起伏的山峦、茫茫无际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雄浑博大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那是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景观。每年六月，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会上演一场几十万头大小牲畜大迁徙的图景，当地的牧民通过每年春季和夏季的转场放牧，确保草原植被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至今草原上仍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部分天然草场被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在北部地区，当地把这一部分草场划定为夏牧场，把南部地区的草场划定为冬牧场，采用夏牧场、冬牧场轮牧的方式，既让牛羊得到了充足的饲草，也让草场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构成了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那是为野生马鹿种群、东北亚种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宝、黑冠及其他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经过科学考证，在这个地方有七个植被型、33个群系，有苔藓植物130多种，蕨类植物10多种，种子植物700多种。家畜品种主要有西门塔尔牛、蒙古绵羊、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山羊、蒙古马等等。蒙古族崇尚天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儿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并且逐渐融合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通过两种引进、提纯复壮以及天然草场保护、清除饲料种植和暖棚暖圈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逐渐破除了传统游牧业过于依赖自然条件等牲畜生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每年进入农历五月，在阿鲁科尔沁北部巴彦、温多尔、苏木各处的敖包祭祀就相继开始，夏季转场来放牧的阿鲁科尔沁牧民是遵循祖训，会换上盛装依约前行。牧民们各自献上新做的奶食、美酒和哈达，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期盼草原风调雨顺、羊肥牛壮，并会绕着敖包走三圈表达敬意。在长期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牧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草原那达慕、祭敖包、阿鲁科尔沁民歌等传统体育和节庆活动，都是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族勤劳、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风情。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不仅是整合了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干浩特古城遗址、罕庙、根披庙等历史文物，也涵盖了蒙古族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寒亭音乐和阿日奔苏木婚礼这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车曾经是蒙古牧区最有效的交通运载工具，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乐乐车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尤其是以蒙古族乐乐车最为驰名。乐乐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乐乐车是因此而得名。这个车子是常用牛来拉，所以也称为蒙古式牛车。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能造出车轮高大的木车，可载千斤重物， 在草原、雪地、沙漠和沼泽一带畅行无阻，成为草原之舟。乐乐车是由车架子、车轮和轴鞍构成，多采用的是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两根圆木、9至11根横撑、8根竖撑和2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1根轴、2个车轱、36根车辐条和12根车网构成。乐乐车有2个轴鞍，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制作乐乐车只有奔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但是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咱再说阿日奔苏木婚礼，是阿鲁克尔沁旗阿日奔苏木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婚俗。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这种婚俗，是具有浓浓的草原民族风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诚实豪放的性格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阿日奔苏木婚礼以2个青年男女的婚礼仪式作为主线，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戏剧化的场景。在这里，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婚礼过程中所使用的祝福和赞美词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品，而婚礼中的蒙古包、乘马、乐乐车、蒙古族服饰、蒙古族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等等，都表现了草原特有的文化。而蒙古族最后一代大汗林丹汗的都城，就是现在阿鲁克尔沁旗境内的察干浩特古城，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研究蒙古族汗庭音乐的重要基地。根据史料记载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林丹汗宫廷音乐是目前所知的较为完整的蒙古族汗庭音乐资料。蒙古族汗庭乐队是专门在蒙古金帐殿前表演的乐队，供可汗继位、诸王或外国来朝、册封皇后、皇太子、重臣封尊号，以及郊庙礼成、重臣朝贺、大享宗亲等场面演出。蒙古族汗庭音乐的乐声雄伟宏大，乐曲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喻等内容，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有80多个曲目，共需要胡笳、胡琴、三弦、蒙古筝、霍布斯等18件乐器。阿鲁克尔沁旗人民政府重视保护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工作，将其列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呼格吉勒图主持下，2009年便着手开展了蒙古林丹汗宫廷音乐的挖掘、抢救和恢复工作，还成立了蒙古族汗庭乐队。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完成了乐器的复制、乐谱的配器、服装的设计、乐队的排练、舞蹈的编排、舞台的布景、演员的筛选等一系列工作，复原了失传已久的蒙古族汗庭音乐。始建于元太祖元年的蒙古族汗庭乐队，如今在阿鲁克尔沁草原得以重现。车、蒙古包和音乐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逐草而居的最密切伙伴。走出内蒙古，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北涉县，了解那里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是位于河北涉县东南部的景甸镇、耕乐镇和官房乡3个乡镇，涵盖了46个行政村，总面积 204.35 平方公里。在这个系统内，实验梯田分布密集、规模宏大，是涉县乃至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里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强大的生态功能。 梯田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当地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节日习俗，而梯田系统还具有较高的景观与美学价值。随着季节的变换，整个系统在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胯下一条毛驴，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件迷彩服，人和驴不紧不慢地沿村里柏油马路向山坡行去，这是王金庄村民下地的日常情形。到今天，王金庄村村民有近300头毛驴，这是他们从梯田往返住宅的日常作节，同时也是驮运粪肥拉铁犁的农耕器具。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处于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上，年降雨量仅500多毫米，蒸发量却达到1720毫米，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石灰岩为主。在这里，尽管石厚土薄，山高坡陡，雨水稀少，但是从元代开始，当地的百姓便一代代凿石垒堰，留下了至今总面积达21万亩的太行梯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核心区是井店镇王金庄。1987年，出生在王金庄三街村的刘玉荣，后来成了五街村的媳妇，现在是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刘牛定，年轻的时候拉着毛驴在山坡上修石堰、建石庵子的日子，而每每这一时刻，他都觉得每一寸梯田都无比珍贵。土壤平均厚度不足0.5米，也就是不足半米深。最初定居在这里的村民，先把分散的可供土集中起来，再用碎石围成矮矮的石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随着人口的增多，梯田不断向山上延伸，但是越往上，地越窄，土越薄，人们呢便要筛选掉碎石，掺加入有机肥，经过数月涵养，再填入石堰备耕待用。在这里，通常农民下地步行时间需要1-2个小时，如果赶到立秋前后收花椒，许多村民就会连续几十天住在自家梯田里的小石头房子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石庵子。石庵子是由石头片层层叠叠垒起来，一人来高，占地呢也就4-5个平方米。刘玉荣的父亲刘牛定今年已经68岁，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石匠，曾牵着毛驴漫山遍野找了一个星期的石头，在自家田里垒起了一座石庵子。而碰上立秋农忙的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1-2个月，家里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定期到田里给父亲送干粮。把字刻在石头上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录方式，也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式。王金庄的石庵子有1000多座，明清时期刻下的字现在依然可见。志愿者刘玉荣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刻有光绪13年正月字样的石庵子。刘玉荣就说，有一个说法，我们刘家祖先刚落户到王金庄时，就是住在大南石庵子里修梯田，后来在村里置下房产才搬回村中。这里的人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旱作梯田农耕技术，它秉承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与给予保商相结合，用地养地并举，并且通过锄、犁、耙、翻的工作方法实现了雨季给予、旱季保商。而当地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干旱气候独特的地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给予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池、水井、水窖，用于蓄积雨水和泉水， 而为了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人们会在实验边沿种植花椒树，既保护了围堰，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种子在独特农耕环境下近千年的选育中愈加丰富，形成一条相比于石器传承更为活态的传承链。据2019年、2020年两次梯田普查，王金庄共普查到农业物种26科57属77种，共计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志愿者刘玉荣说，比如菜豆，王金庄就有20多个品种，村里人每个季节都有品种收获。比如六月份，人们可以收获到新鲜的绿豆角，七月份可以吃到紫豆角和绿花豆角，八九月份可以享用红梅丝豆角，十月份及十一月份还可以吃到鲜嫩的紫荆梅豆角、绿梅豆角。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宪林介绍，正是有物种多样性优势，当地通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储存技术和结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智慧，不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实验梯田景观，而且还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保存了大量重要农业物种资源，从而得以筹备种子银行。在种子银行陈列室里，排排架子上的玻璃瓶里装着各色各样的种子，标签纸上写着种子的品种，村民所种的老玉米大多是金黄色的玉米，名称换为金黄后，而也有少数种白色玉米的，换为白马牙。志愿者刘玉荣说，还有岭头山药、村边麻、洼地高粱、岗上棉花，乡亲们家的梯田适宜种什么，是都可以到种子银行借种子，等到秋收后再把种子还回来。比方说你借一斤种，那你还就还一斤半。靠着绿色生态的优势，当地梯田小米、玉米身、花椒等以较高优势的价格卖到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刘玉荣记得十多年前村里的毛驴有1000多只，但现在剩下不到300只。有些梯田曾经出现过撂荒的情况，等到村里干活的老人都老去了，梯田要交给谁来打理，这一度是个问题。不过刘玉荣说，我们梯田里生产的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斤，这本身能够证明特色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而村里现在有学校、卫生院、文化中心，还建了高速公路站，能1个小时到安阳、邯郸、长治，这些基础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宪林认为，涉县梯田能种出远近闻名的核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其他农林产品，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过去种植梯田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可以利用特色农业种植、农旅产业开发，将梯田保护和利用变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感谢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再会。